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对，我就提到，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说，金庸在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是很，我觉得很反讽的，因为既然是盖了。然后呢，他有帮，他有他的组织架构，他有这个一套的这种规矩，实际上是 我觉得未必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全国性的一种组织。
刚才许老师说，在宋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管理体系了。
举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刚才那句还没完的就是说，比如印度电影里面大量写那个下层的青年，凭着自己善能歌善舞，最后找到了一个百万富翁家的女子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电影都要给人们一种安慰，
一个出路，
就是，对，一个出路，一个安慰，一个让他们张扬的地方，这个我们扯回了，那么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不仅是他了，还有那些残疾人，就是最高明的人，拐子啦，瞎子啦，都是武功盖世的人，
柯镇恶这种，
他这些里面都达到一种，其实是一种精神麻醉，我说到底，给帝王与天下所的一种补充。前两天我看这个，重新再看这个大黄山，就是那个纪录片啊，拍得非常好，其中里面呢就讲黄山几百所寺庙，有几十座都皇帝给他提了匾的，皇帝为什么，皇帝需要他们护国保天下等等等等吧。现在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盖有没有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看过的一个小说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宋代的画本小说，宋代画本小说里面金玉奴的老子金团头就是丐帮的帮主，而且已经非常严，因为那个看不起他，就因为他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看不起他，像团头金老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丐帮的帮头了，
他有组织了。
那到了清代就更加了，丐帮还要有花名册，丐帮还要官府认定的丐帮头，然后丐帮头以后呢还要就是由他们来掌管一方，如果新的乞丐进来还要把他们遣送回去。当然到了民国，这个丐帮就受到更好的待遇了，什么呢，就有那种相当于职业学院给他们学些技术，也就比较文明和先进了。所以丐帮这个事情从宋到明朝或清朝是丐帮大发展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个地方没有丐帮，像无锡的这个瞎子阿炳，他们其实是一类的，就丐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行的、文行的、怪行的等等，像其实一般大家都知道瞎子阿炳他其实丐帮里面的一个头，就很多人 都不能说这个事情嘛，我们也讲过实事求是吧，所以丐帮是下层人民生存的一种组织，
对，就是说他是江湖也是讲地位的，对吧，就江湖是和这个官的这个这种是相对的，就是他这里面也有组织，也有架构，也有地位的高低高下之分，对吧，就虽然他就是说在整个的社会的这种系统里面，就是他们好像是处于这个底端，但是他这个底端的这个人群里面他也是分这个组织的，对吧，
就刚才石老师说有文行有武行哈，刚才而且石老师前面说了一句，就说其实乞丐的话他是在宋代的时候已经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管理体系，有自己的组织了，而且讲到了民国和清朝的时候还造册，我就知道，因为原来在明代的时候呢，乞丐当中有一类他叫做无名白，其他的我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给自己来分明。无名白这个乞丐的这个种类他们的比较有意思，因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太监最多的一个朝代，在人数最鼎盛的时候是超过了10万的，把这个人送进皇宫去做太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手术成功和失败，首先就淘汰了一大帮，还有一批呢就属于手术也成功了，但是皇宫里他不需要这么多的太监，然后呢就给淘汰下来的这一批呢又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特别这批年龄集中体现在像魏忠贤这样的年龄，因为魏忠贤当时入宫只有22岁，成年之后晋升，然后被淘汰下来的这一帮往往是不好意思回到自己的乡里，所以他们就流落在京城，就形成了怎么就跟乞丐去争食，后来丐帮就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之内，就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叫无名白，就是这个有无的无，名字的名，白丁的白，这属于丐帮里面最底层最底层的一类，
这个很不人道了，应该至少给他发个证书啊，说明他有个什么做
残疾，
有相当于什么的残疾啊，无包啊等等，
没有工作能力。
其实明清丐帮大量涌现，已经是由各个地方基本上自成一体，比如这个湖北它当时叫做箩筐会，那个江西叫边钱会，就是在边上收过钱的那种会啊。江西福建三个地方交界的就叫花子会，就比较明白，然后呢这个北京的丐帮还分了叫蓝杆子黄杆子， 黄杆子呢应该是破落的八旗子弟而组成的，是高级乞丐啊。蓝杆子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乞丐的这个首领。在河北山西那一带，那个穷教行也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丐帮组织。丐帮里面呢还分了大筐、二贵啊等等。大筐就是瞎子、瘸子、拐子、哑巴组成的，二贵呢就是有一般的。所以我为什么以前有人说这个瞎子阿炳他是一个
地位很高的是吧？
地位就高。
他这个方式就是说这种财务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强盗是抢，
明
抢，对吧？明抢，小偷是偷。那么这个乞丐呢，他是这个要拿要。要也有各种要法啊，比如说像这个，像他这个曲子拉得那么好，那么他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了。他因为他没有音乐厅，当时对吧？没有人给他一种这种那你说你那我当然是对这个有些人民艺术家不够尊重。那你说像这个解放前说相声的，不就在天桥？你高兴了给两个字，你不高兴的人就走的，他也不能说把人抓起来，就是说没人强迫要给钱的这种
表演。郭德纲天天说的，他特别会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就是叫花子唱的讨要饭的一个歌词，其实是当然了，这也是一个传统艺术啊。但是就像唐博士说的，其实很多人我们今天说人民艺术家，现在在当时的无锡丐帮里面分了一个叫流门，叫流动的流，好处就处理的处，处门流门里面包括有很多种类都是乞丐帮，包括不成功的医生的，这个相命的，地理的啊，说词的，弹词的，花鼓的，唱莲花落的，啊，拉胡琴的，他通通属于叫流门乞丐。处门呢就是一般的了，就处理的处，还在无锡还分了30门大处，72小处，就这个丐帮其实你可以想象当势力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年轻不好大部分都成了乞丐。当年啊，我们那个一个朋友下放过嘛，在安徽的嘛，他们当时到春季乡里开证书给他们出去乞讨，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而且要开了证书才能出去。
对，所以有时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有个事情我印象很深的，大概80年代初，我有个朋友，他对我是很好，他是一个那种，我们在一个厂区，他是那种很爱学习的那一个人，就是他对我也蛮好，就是跟我们经常探讨一些人生啊这些事情。他就有一天看了报纸，看了非常生气。当时报纸是光明日报还是文汇报，记不清楚了，是上海，不是解放日报，就在上海的报纸专门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地方提到了，就是说讲到上海的乞丐，有人写一篇文章就讲说，有的地方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的这个季节，农闲的时候呢，这个举家他就来这个要饭的。那么他当时看了这个他非常气愤，我记得他在路上就跟人去讲这个文章，他说人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个放弃自己的尊严啊，来去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可能真的是有某些地区啊，有一些像那个小岗村，是不是安徽那个搞那个据说要抱团到户的，说是年纪是就是也每年都有人出去要饭，
典型的凤阳，
有时候黄河泛滥的时候也会这种情况。就像小时候，因为我外婆他们家里面就来到过要饭的人，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吧，我外婆她就会忙着给人家弄饭弄菜吃。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些人会唱那个莲花落，或者也叫数来宝，还真是有手艺的。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当地这个黄河泛滥，所以就出来，那个牛骨头上套着这个铁环呢，一敲一打的，哎呦，张口就来啊，那真是还是有技术活的。
这个他就是通过娱乐你，希望你给他一定的这个讲了。所以从这个本质上来说，这个现在我看到这个网上有的作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写完以后让你有个，现在有个功能叫打赏，是不是
啊？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不就是写文章要饭一样的，给个一块两块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现代化给乞丐带来方便，有的人据说扫二维码可以给钱，但是要不扫二维码给钱，我绝对不给的。我就觉得他不是乞丐的，是不是？你太容易了吧？在这些乞丐里面呢，我倒是有点感想的。第一个，我所知道的或者读过的最感动我的乞丐是卖火火柴的女孩，这个是世界上最令人同情的。这就是陶博刚才讲的，
他不卖火柴吗？他卖火柴怎么是乞丐？
这相当于是乞丐， 相当于是乞丐了，这已经是啊。你这个就像所有很多乞丐
小业主嘛，你也
觉得他这个手提篮子就是那种提篮小
妹，这个完全过分了。
他通红，有一只拖鞋还没有了，就是可能衣不蔽体。
他当时
其实有的乞丐卖一点东西，这其实只是一种乞讨的方式而已。
地铁上有吗？不是卖那个餐巾纸，叫你就是又乞讨，但是他给你一包餐巾纸，给我一块钱，就是一盒小包餐巾纸以前。
所以说真的，但无论如何怎么说，我认为他是最让人感动的一个乞丐女孩。但是呢，最让我讨厌的是那个碰瓷的，这也是乞丐，他强要了。但是最可恨的呢，是把那些人残疾人，甚至让他成为残疾人来乞讨的，就这几类最可怜的、最可恶的、最可恨的。但总体上呢，我在澳大利亚也看到一些现在乞丐也不少。但是我讲，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被拦着你乞讨的，我没有经历过。
他就很安静，
他基本上坐
在
那啊。而且我讲了，我还看到过一些比较文明的乞丐。那么在温雅那个地方我讲过的，可能是个据说是日本乞丐。问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穿得干干净净，而且呢边上还有点箱子，大包小包最琐碎的东西他都收得好好的。每天早上我们上班经过那儿，他正在收罗的时候，地上铺着几块硬纸板，然后他衣服但是一直是那件红黑格子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头发还是梳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讲呢，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乞丐依然可以有尊严，这一点讲。但有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事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嘛，那个乞丐拦着你不让你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讨厌了。这种乞丐就你有钱都不想给了。
对对，这个就是英语叫 comfortable。
我们在当地就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他只围攻年轻女性，就是在我老家那边，从小到大就怕这一个人。他是因为拦住你就一定要到钱，不要到钱绝不罢休，而且他只针对年轻女性。他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他是一个大孝子，他要到钱了他就会买肉，然后赶公交车把这个肉给他妈送回去。我当时一听到这个以后，一下顿时就原谅了，就是好像对他的那种厌恶也没有以前那种厌恶了，就是可能每一个背后你不知道的这种故事。
应该说全世界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乞丐，包括我们讲的以前国内这个汶川地震那个16岁的那个残疾人乞讨了那么多，但最后全部捐给地震里面的这个受灾人。最近看到保加利亚啊，有一个乞丐每个月他只有80欧元的这个救济，但是他到现在为止已经捐了40000欧元了给这些穷人。
不容易啊，真是
啊。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有。所以同时呢，我讲到这些，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那些学艺术不成功的啊，最后就是去卖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那么但是呢，如果你通过卖唱，通过唱歌让人家赏识你来给钱，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存在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个观念的问题啊，就是叫街头表演艺术家，那个什么达人秀啊，有些人实际上很多人是从这个
街头走上舞台。
就是他呢，我觉得就是说，是有的人他也经过很好的训练啊，他也不是有的人他不是每天，他适当的时候在街上，通过表演你给他一点钱，他也拿着啊，就是说他更多的时候他觉得希望你能去有个人去欣赏他。这里面呢，就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想一想，就是说。因为讲到乞丐，我们讲到一种沦落啊，沦落。这个我最近在看这个叶兆言写的一篇，讲这个前朝就是讲南京的。清朝进来之后，这个徐达，你想想朱元璋的这个
大将，
这个徐达他后代就是封王了，就是在南京占了地盘的啊。
那个宋希龙就
是他的。朱棣就娶了徐达。
清朝就恶心他，把他后代全这些东西全剥夺了。就是他的后代很多人沦为庸丐。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公子哥，你没有什么其他技能，他把你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剥夺了。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代社会呢，这种社会保障，像理论上，像澳大利亚、像瑞典这些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实际上是不应该有这种乞丐的。那么当然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澳洲，你就会发现，你没有看到孩子在街上要饭的，也没有。
几乎没有
啊，还那除有的是表演，他那个你上学的时间，你如果看到孩子，那是社会福利，就是社会这个福利机构啊，他会来干预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no trick kids on the street，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 那么跟中国现在比较起来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就是当然这个我没有做过细致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有些孩子啊，有的还是残疾的孩子，有的报道可能有时被弄残疾的孩子来这个乞讨。嗯，那么刚才施老师有一点讲的我倒是蛮那个，他可能如果说有的人是追求一种，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乞丐丐帮，也是一种、
嗯、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我们网上估计有一个很酷的图片，有一个中年男子胡子拉碴，那个破棉袄长袍子，然后中间有一道草绳，我们叫他什么什么哥的，
叫犀利哥，
是一个很多那个电影演员，就是那个造型，其实很像他的。
就说日本的雅皮士
风格。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号称大叔、大叔啊什么东西，就把那个猴子拉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他肯定是一种风格啊，一种追求。那么还有呢，回过来说呢，就是不管什么原因，比如说在街上乞讨的啊，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蛮善良，就是我不是说每次都给他们钱啊，我觉得有两次印象蛮深的。我去阿德莱德的时候，有一次天气很热啊，就是在那个大的 shopping center 两个之间，还有那么热啊，那个人坐在外面要钱，我就让小孩给他们两边一人给了一个硬币，而且他也不打扰你。
嗯，
我觉得这点倒蛮好的，不牵着你的衣角，这种中国有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有点像介于抢了，就是你不是说用这个
用软实力来
说服你，不是用苦难来说服你，而是用恶心来逼你，这点是蛮难过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